呢，刚刚我和他们两位交通了，那个弟兄姓杨，叫杨丽，姊妹不姓杨，姊妹姓薛，是薛小鱼。薛就是草头，就薛仁贵的薛，啊，中国不是有薛仁贵吗？那个薛小鱼。好，那么他们从澳洲来，他们两位现在就在澳洲，就是全世界的在那里，服侍，好不好？服侍弟兄姊妹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请他们，你们先有一点交通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位随便坐吧，坐得下。
大家都知道悉尼跟这个温哥华有时差，我们是昨天才到，所以我特别现在也是下午，我的这个好像脑子反应也不是很灵敏。那今天我就把我早上想的一个问题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，然后主的话对我也是一个勉励，我也想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。那么澳洲呢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澳洲可能跟加拿大情况可能比较接近，如果有身份呢，各方面什么的福利都还不错，但是呢，不变的呢，人们精神方面呢，实际上属灵的这个生活非常的缺乏，信仰呢，实际上真正如果特别求真呢，反而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怪很奇怪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今天看那个早上有个新闻，好像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的这个圣公会，就是说同性恋没有能够通过，但是今天的好像还有政府还要安慰很多同性恋者，让觉得他们很受伤害，好像，对啊，那么澳洲基本上也是各种各样子的理论呢，然后我早上在想一个弟兄啊，跟我交通一个问题，他被人贴标签啊，他说他头脑有问题，因为他看到这个教会里很多比如说负面的，他也特别想求真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对很多事情就比较困惑，那么最近呢，他说有人说他精神应该是有状况的，我问那你有什么表现呢，他说比如说我这个有这个 indecisiveness， 就是 indecisive，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决断。哎，我想这个是什么问题，我今天早上还在想，我就查了查字典， Google 了一下这个 indecisiveness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，他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病症，就是一个 sign of depression， 就是实际上是你有压抑的一种的症候，所以如果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比较缓慢做决定的话，就给归到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上去了。那我就想，实际上诗篇很多的时候，诗人们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们遇上难处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行，其实等候什么，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其实应该学习的，一个最难学的就是一个等候，亚伯拉罕学等候，对不对啊？等着这个神给他的应许，这个儿子啊，我看所有真正的像扫罗之所以被神废掉了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等候。所以呢，很多基督徒的一些个属灵操练如果弄不好的话，会被别人给看成是一种甚至被人家嘲笑不理解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想这个早上我读44篇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实际上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我就讲，这是我今天一点点的领受。那么在这种的比较混杂比较艰难的为主站住很难的一个境遇当中，我们可能也要学会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们要站得稳。 44篇的13节到第这个22节，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共勉吧。是我给我们一起读吧。你使我们受淫国的羞辱，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；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，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，这都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。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神举手，神岂不见察这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这里边就是提到，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，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，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也特别的喜欢蒋弟兄跟我们分享，我们每一次来温哥华都愿意多往蒋弟兄那里跑。为什么呢？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经历过非常艰难的那种环境，那个时候只要能信，还说我还信就不错了。但是这些弟兄姊妹们呢，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还信还持守，经过了水火以后还继续的在侍奉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所学习的啊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可能比不上过去那么艰难，但是也有不少的东西很容易让我们就灵里边就沉下去啊，落到这个暗明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这种的情形里边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里边啊能够强起来，能够不退后。我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共鸣。
我有一点感动，就是要讲一下我家庭信主的背景。我是从6岁开始听福音，那真正信主呢是9岁信主。那在我父母生病之时，教会的看望，教会弟兄姊妹来我家里传福音看望。那我的母亲是病重病危的时候，是教会祷告主让她活下来，他就把自己奉献要终身为主活。那过2年我的父亲是膀胱癌，在77年的膀胱癌悔改信主。当时他也是觉得他是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，他也是就把自己奉献。曾经爱主的老姐妹来看望他，唱诗歌给他听，岂可空手见主，就是他们是在中年时候信主。就是说时间都是原来都是为自己为家庭，没有在主里面过生活。那这首诗歌感动他，他就哭着流泪把自己奉献。他说假如能多活一天，他的时间就是主的，每一个小时都是主的。那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得膀胱癌是不是第一期，我很怕他很快要走，那我也向主祷告，如果我父亲能多活10年，那我就20多岁。当时我下面还有4个妹妹一个弟弟，全家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。那我就向主祷告，假如主能够让他活下来多活10年，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也愿意爱主。结果主延长我父亲43年， 今年3月31号礼拜天在国内上午聚会，下午还在侍奉，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说有点头晕脑出血，睡一觉就这样走了啊，没有痛苦。那我自己向主的祷告是因为我父母，就因为他们都在主的家中过生活，也在主的路上走，他看见我们不听话，那我父母就有一天流泪祷告，因为我就是带头会把兄弟姐妹带去玩，他流泪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是地上做保姆，如果这些孩子不能忠于你，不能把他带好啊，亏欠你，我现在把他还给你，也就把孩子交给主，奉献给主。主就从老大管到老七，一直管教我们，那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侍奉。我跟主要恩典是，我父母跟杨丽弟兄的，我的公公婆婆，如果不需要我服侍，我愿意所有时间给主用。那主真的成就很多，杨丽弟兄的爸爸也走了，我们没有服侍到啊，我的爸爸到侍奉到最后一刻睡觉，在急诊室待了17天，我们也没有服侍到。那我们在门口陪的时候就愿意为主做见证，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有很多病人家属，就有听福音机会，那等于我的兄弟姐妹都在一起啊，传福音安慰啊这些需要的人。主的应许啊实在是成就了，主的信实广大，我们要一生一世要侍奉主啊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必定侍奉主耶和华，是主爱我们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主，因为以前是主管教把我们管教回来。所以如果说恩典是很多，讲也讲不完，因为就是很无能，但是主的大人一直拖着我们到现在啊。我们很想听蒋弟兄。
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10章。29节。我们读到31节，29节读到31节。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好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第一个他用麻雀来做个比喻。麻雀在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是很不值钱的，不值钱的。所以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的第10章，他就说29节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一分银子你去买麻雀可以买两个。那么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。我们请来读12章第6节。12章第6节，读到第7节，好不好？
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好了，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那两分银子买几个麻雀呢？只能买四个。但是这里是说卖几个，买五个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添你一个，好不好？你们一分钱两个麻雀，你买两分钱四个麻雀，但是还添你一个五个，你说麻雀值不值钱？不值钱。那么不值钱的东西，神都要管理。如果神不许，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。而因此，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，连麻雀他都要管，不值钱的管，何况我们呢？所以主耶稣说，连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。那个头发都数过这个字，在希腊文的原文不是数过，是编号。编号就是头发从第一号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个人最少的医学家知道有十几万根，甚至给你编号，有的多的可以到二十几万根啊。所以这是第二十万根呢，二十一万根呢，甚至给你编号了。那意思说神要管理，连你的头发神都要管理。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人天天照镜子弄头发，好不好？有一天忽然发现有一根白的头发，他就在镜子上把这个白头发怎么样拔掉了。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头发一拔掉，神的簿子上就要写第几十万根掉了，好吧？神要管理那么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刚薛小云姊妹就讲到他爸爸生病膀胱癌，神管不管啊？基督徒，神要管啊，神不是不管，神一定要管啊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是管得非常的细，非常的细。那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来对待神的管理了，这就很重要了。那么刚刚杨丽弟兄也讲到信心的问题，你相不相信神在你身上不管大事小事神都要管，连头发都要管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如果你相信，好吧，那就感谢主。那就还有两处圣经可以读，第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就读这节。对，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。
万事就是每一件事临到我们基督的身上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是你爱不爱神。那么薛玄姊妹刚刚讲他的爸爸从发现膀胱癌以后就过了43年，是吧？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你就不要担心了啊！我得了这个病我还活几年了。你爱不爱神，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你爱神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啊，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你，把我这个病也奉献给你，让我能够借着这个病得益处。我爱神吧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碰见的不管多困难的事情，不管什么环境， 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，因为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让主来管，交给主了，好了，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
好了，这又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好不好？在家庭里，夫妻之间，看谁先爱神，好不好？丈夫如果先爱神，那你看见神就为丈夫爱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没想到。万事互相效力，丈夫就得益处了。如果妻子爱神，好了，神就为他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没有想到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叫做爱神，怎么叫做爱神？好，那么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，这里说两次说到爱神，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都是为爱神的人。那么主耶稣说什么人叫爱他，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他。主的命令在哪里？就在圣经里面，啊，圣经里面。因此，你读了圣经，那么圣经里面的话，就是主的话，主的话就会给你力量，主的话就会给你力量。那么关于神的话，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六十三节，你看主耶稣是怎么讲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好，就是这一节，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好了，所以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，就是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有主的话，你要遵守，你在主的面前，像今天我们百病聚会，很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都愿意把自己奉献上，那是非常好。当你把你自己奉献上，那就是说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所有的困难神都要管，好不好？神都要管。像我们青年人来说，一个你的学业神要管，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？如果你是爱神的人，你一定有了他的命令，你就要遵守，因为主的命令、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如果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，你的学业主就要管理，好不好？主就要管。青年人，你毕业以后你的工作主也要管，就是你有没有把你奉献给主， 你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，是不是有了他的命令你就遵守的人。你年龄再大一点，你的婚姻主也要管，你不要怕失恋，好不好？主就一定会给你预备，你交给主，主一定要管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自己去追求，追求，好不好？追求那个爱情，啊，很多时候神的安排，你不追求，神就给你安排，安排的是超过你所想的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都没有想到，哦哟，主，你就把这个对象带到我面前来了，啊，感谢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切都是神安排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爱主的人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里没想到。那么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里就是一个，你爱神。当你一爱神的时候，神就把信心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一定有信心，因为你相信我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编了号了，我还怕什么？好，因此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让主来管理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，那就是相信主的话，顺服主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主就一定要成全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是把这些说的话，啊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，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 ，Roger， 你讲。
就刚才说到那个同性恋的那个问题。就我就班上有一个人嘛，他是那个女同，然后他有一个女朋友是在那个英国的，然后他的女朋友是那个信主，然后是所以说
要不要个话筒给他？
要
，你是声音大一点，他听不到。
是这样，就是我就是班上的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嘛，然后他是女同，然后他那个有一个女朋友是在英国的一个，然后他女朋友是那个信主的，然后你觉得他们如果说就是要在一起的话，那你觉得那个就是在英国的那个人他算不算是就是只随从肉体呢？还是说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在圣经上面算不算是允许的？
好。那么关于同性恋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罗马书第一章。我们先读24节，要读到27节，24节读到27节。
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，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
好了，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，好不好？同性恋是罪，因为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没有造第二个男亚当，好不好？一定要造一个夏娃。神造夏娃以后还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这个地，空中的飞鸟， 海里的鱼交给他们管理。所以神没有造，是没有让我们有这个同性恋，没有的，一定是男女结婚。所以圣经里创世纪就告诉我们，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圣经的话。那么同性恋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撒旦来的，是从情欲来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原来是没有的。因此基督徒我们只能本着圣经。那么今天在末了这个时代，这些犯罪的事情、情欲的事情都要出来啊。保罗早就说了这样的话，好吧，末世的现象啊。你讲
蒋弟兄，他为什么说是神任凭他们？
神任凭他们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这样做，神就允许他们去做。那么我们要一定要知道，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。你的自由意志不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就让你去做，但是最后审判一定要临到你的身上，好不好？神最后的审判要来。所以同性恋的结果是会让许多人身体得病，好不好？神就一定要管教啊，同性恋啊，这个一定有的。那么你看艾滋病你们知道吧，好不好？很多艾滋病也在同性恋的传染了，好不好？艾滋病也在同性恋的传染啊，这些都是人自己造成的。所以圣经里是讲不许有同性恋啊。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，那么遇见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做父母的一定要教训自己的儿女，基督徒啊，一定要教训自己的儿女不能走这个同性恋的道路。千万不能说我是一个男孩子，从小就说我是女的，那么我就上女厕所，这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父母一定要教自己的儿女，而且父母也要做一个榜样，好不好？在家里一定要做榜样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因此在学校里面有同学是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远离他，好不好？千万他来找你的时候你不要和他在一起了，因为他是同性恋啊，这个要注意。犯罪的事情不能做啊。
是不是有病啊？
好，这一个是撒旦的工作，好不好？这个有病这个事情是人类现在来说他是有病，好不好？人来说好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工作是撒旦在他的思想里的工作，撒旦做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一种疾病，不像艾滋病得了病，那是一种疾病，那是一种疾病。但是这一种同性恋是这里是说你看圣经里是怎么讲呢？他说可耻的情欲，看到没有啊？可耻的情欲，情欲是什么？情欲就是肉体啊，肉体的情欲啊。那么这个肉体的情欲呢，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第五章。16节读到17节，但是17节里面的两个情欲，原文不是情欲，原文是肉体，要读成肉体。16节是可以的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。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16节就说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情欲是从肉体来的，它不是病， 好不好？那是肉体。那么我们的肉体跟这个罪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这个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这个罗马书。我们来读第七章。或者我们先把第六章读了，第六章的十二节读到十三节。
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
身子学问是身体哈，身体的私欲。
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唯一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
好，这里十二节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。这个私欲就是身体来的，好不好？身体来的这个私欲是怎么会有呢？就是罪在你的身体上作了王了，好，让罪来管理你的身体，随着身体去犯罪。好，那么再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第十四节。十四节。我们读到十五节。十四节读到十五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嘛，我们可以读到二十节，十四节一直读到二十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虽然你信了主，那个罪还住在你的里面。因为有罪在里面，十四节就说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你的肉体是卖给罪了，好不好？罪就使你的肉体去搞同性恋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个不是病，好，这个是罪。我们的肉体卖给罪了，你就会顺着那个去走，那个去做。啊，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。那我今天应该怎么从罪的里面脱离出来呢？好了，那就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要自己立志是不行的，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想不贪心，不可能不贪心；我想不发脾气，不可能不发脾气。为什么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？顺从圣灵的生活呢？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，好不好？那读读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圣灵生命圣灵的罪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
好了，我们每个人里面住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就会带死， 是我的肉体犯罪，就是死，所以我里面就有个律，叫做罪和死的律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个律是什么？律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力量。律是一个力量，比方说，一个这个苹果掉在地上，苹果熟了以后啊，它只能往地下落，不能往天上跑。这个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，这是牛顿发现的。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，是不可以改变的力量。所以罪在我们每个基督里面就是一个律，一个不可改变的力量，总是使你去犯罪。你不想犯还不行，不说谎马上谎话就来了，控制不了了，好吗？不发脾气，脾气一下就来了。你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一个律，那个力量不能够改变的，总是在我们人里面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就另外一个律进来了，就是神的生命和圣灵，这个也叫一个律，叫做生命圣灵的律。这个律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力量，专门来对待我那个罪和死的律。神给我们一个生命和圣灵的律，就专门来对待我那个罪和死的律。如果你愿意顺服生命圣灵的律，那个罪和死的律就完全没有作用了。所以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先祷告，主耶稣，我要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不要发脾气这个律，好不好？当你一祷告以后，感谢主，主就会能做一件事情，你的脾气就可以不发啊，脾气就可以不发了啊。当那个同性恋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就向主祷告，你说主啊，同性恋来要引诱我了，是吧？感谢主，当你一祷告的时候，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你胜过那个罪的律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回到主的面前，这个又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叫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住在主里面就是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啊。昨天我在看到他们有一个传道人在讲，有一个祷告，他叫人天天祷告，主的主有力量啊，能够拯救我脱离罪，是这样，天天把那个祷告念几遍，这个没有用，好不好？不是你天天要把那个祷告念几遍，乃是说你自己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遇见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先祷告，好不好？当罪和死的律来了，引诱你了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办法来改变。哦，好不好？或者照那个传道人的祷告去祷告几遍，不是的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律，有一个什么律？生命圣灵的律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个里面，都能够改变我们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靠着我们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来改变我，是我胜过罪和死的律。啊，你天天这样改变，你就看见你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近了。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是越来越有力量了，因为我们曾经读过哥林多后书十三章，那里说主在我们里面是有大有能力的，好不好？一定来改变我们。所以基督徒可以不犯罪，好不好？可以不犯罪，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
可是我看到传道人就犯罪了。
对对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，连保罗都说他自己吗？
前两天啊，晓得吗？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台湾现在要选总统了。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叫郭台铭，是台湾的首富。他要选总统之前呢，他就讲，他说我昨天做梦，梦见了马祖叫我出来选总统，马祖叫他出来选总统，那么就很多人就拥护他了。可是前两天，两个牧师去为他祷告，哇！我这看了我头都昏掉了，这个两个牧师哎。
对，牧师如果走政治的道路那就是错了，好不好？这是走政治的道路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信仰和政治要分开，好不好？ 和经济要分开，和世界要分开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去摸那些东西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
感谢兄，那真正的基督徒里头不可能会有同性恋的人哦，
不可能。
不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同性恋是罪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一个人很可能受撒旦的影响，基督徒一样的可以受撒旦的影响，但是受撒旦的影响他就要回到主的话里去，因为主耶稣怎么讲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爱我了。一个基督徒你爱主耶稣， 你要不要听主的话？你如果你听了主的话，所以那里说，如果有人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什么叫他向他显现？主就给你力量能够胜过，因为你爱主的话，啊，你听主的话。
那与其远离那些同性恋的人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祷告？
哎，祷告是一件事情，不受他的影响又是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
用远离他们吗？
啊，不，远离的意思，我们说叫什么？叫做远离。远离是远离罪。犯罪的事情到你面前，你也远离了。不能同性恋的人来了，我们搞同性恋吧？啊，你说来来来，那就不行了，好吧？啊，你要为他祷告是可以啊。啊，你说我为你祷告，求主救你脱离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。好不好？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遇见这种引诱，我们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主就一定有力量。
我有个问题哈，
啊，
主耶稣不是男的吗？
啊，
那我们都说我们爱神，我们爱主，他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我这是不是
这个他这个问题哈，我们先说他这个问题，他这个问题。他这个问题，听着，弟兄姊妹啊，
好了哈，我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，我不是说我头一年来想这个问题，我来加拿大，我就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我特别恶心加拿大，最恶心加拿大的就是这一点，加拿大允许同性恋，而且它是立法的，你不允许同性恋，你反对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。
对，
我们家有人敲门，当当当敲门，为什么 ？NDP 的过来拉选票。然后跟我说，哎，你对这个选举有什么这个影响？我说，我想了想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应该参与这个政治，这是笑啊，这是，可是这是我生活里头一部分。他问我，你觉得土豆这个当选怎么样？他这个执政怎么样？我就刚跟他讲，啊，我说神爱世人，啊，对爱神的人呢，神祝福他直到千代，这是存怜悯。我说这是神的信实，但是土豆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信徒，他被选成总统了，他还这样，这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羞耻。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教我孩子，将来不要像这样的人一样，啊，被神这么怜悯、这么重用，然后做出来这么大逆不道、得罪神的事。但是这个事情我要说，我的孩子。在这边的学校上学，他们天天老师都给他们讲，每个教室，你如果去现在这个小学里头，我就在那个 Capitol Hill， 我的小学，我的孩子就在那边上这个 Summer School， 他那个教室外头就贴彩虹标志，我的上班的那个地方他也贴彩虹标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尊重这个多样性，包括什么呀？这个人的这个 pride， 包括人自己的选择，为什么呀？这是加拿大的 human rights。这是他的人权，他要讲人的权利，为什么呀？他们说敲我门的那个人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是天主教的孩子，他是天主教教徒，他跟我讲说加拿大法律规定两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性别，只要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婚姻。他跟我说的堂堂正正的，我马上正拍着胸脯告诉他说，我来加拿大就是为了来做见证，基督爱世人，我来加拿大就是为了这个来受逼迫来的，我要教会我的孩子，他们得生孩子，他们得结婚，他们得荣耀神，但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就完全了。你别忘了主耶稣看我们什么呀？我是罪人，主耶稣拯救我了。同性恋不是罪人，同性恋主耶稣能不能拯救？ 我自己的负担就是，我指责同性恋人是罪，那不叫本事。有本事的就是靠主把同性恋变直了，让他不成为同性恋，让他成为荣耀神的基督徒。这是我的负担，我的负担。很长时间，很长时间。这件事情哈，我可以像保罗一样，勇敢的殉道。你过来吧，把我的头斩了吧，多简单呀！我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，我是基督徒。但是我这荣耀的死一次，比我在地上屈辱的活要简单的多得多。我在这个地上，我要屈辱的活下去。啊，我不愿意打工，我那个老板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要求，我不愿意打工，我要忍耐下去。我的孩子不听话，我得给他们抚养下去。我的体力够不住了，我太太生病了，我太太家里头那个她的那个父母，他们还不信，他看着我做基督徒，我这么荣耀，我就说，哎，这都是你们的罪，你觉得他们能信主吗？你觉得这叫爱神吗？我老婆跟我说一句话，我想买一辆新车，他跟我讲，我想买一辆新车。然后我说不行，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有了主的命令就遵行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基督徒里头，你看看新约圣经里头有哪句话写着基督徒应该买房子捣乱？新约里头没有这么讲，新约里头只写了一个命令，变卖所有的捐给穷人，这是新约里头就命令。我到现在我活了这么多，我信主信了这么长时间，哦，我发现了，我找到圣经里的依据了，在哪儿？旧约里头。旧约里头什么地方说买房子？在巴比伦国要打过来的时候，有些人不停地在那说当王当王当王，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那些奴隶，他们要奴役这些以色列人。这耶利米说了，你当王的路不对，你应该释放那些人。这时候耶利米他作为先知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告诉耶利米说，你要跟那些人说买房子，这是基督徒买房子我能找着的圣经的依据。我说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全然不让我说了。
不是不是，
哎，我
时间问题，
我就给你讲这个话。我祷告了很长很长时间，你听好了哈，我相信这是神带领我来加拿大。来加拿大不是一个终点，是来为主做见证，为主殉道的。谁接受我？比如说啊，我在工作的这个场合里头有同性恋，他接受我，这不是接受我，这是接受差我来的主。如果我去教堂里头，有教堂里头人拦阻我，这个不是拦阻我，是拦阻差遣我的主。你听好了，我说完了。
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，就是我们应该到4点钟结束。那么刚刚这个弟兄就提了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他提了一个问题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主耶稣也是阳性，对不对？
对。
主耶稣是男的，我们也是男的，那么要爱主，那不就叫同性恋了吗？好，这是这样理解，但是一定要分清楚，主耶稣有身体。他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啊，他的身体是道成肉身，是圣灵怀孕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的身体里面没有住一个罪，没有住一个罪，我们的身体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的同性恋是人类中间发生的问题，因为主耶稣现在还有的人说主耶稣还有婚姻，还跟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，或者还有婚姻，这是完全都乱讲。因为主耶稣身体是圣灵怀孕，跟我们完全不同啊，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就简单的用这一个回答一下啊，刚刚这位弟兄提的问题。
好，我再接着说哈，保罗说的话也就是说，我们与什么人就做什么人。就在这个小学，他同性恋里头，他有一个 LGB 什么 Q 还是什么，还有一个 Plus。那在这个 plus 就是说它允许多样性，这个多样性是你定义的，我只能教我的孩子，因为我没法送我的孩子去私校啊。基督教学校里头一年2万块钱， 我只能教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，因为什么呀？我要爱主，要变卖我所有的，我要预备我的孩子，将来你们一分钱都没有，你们在这个世上周围的人全都是同性恋，你怎么生活？有一个 plus， 有一个十字架，你得在这个屈辱之中艰难地活下去。我是基督徒，我爱我的神，这个是他们允许的。我还能在这个地上存留的时候，我要教我的孩子，你得结婚，得生孩子，得荣耀神。你有你的后代，你就能够重新再反过来说，这是不对的。我都跟保罗似的，我殉道了，我没后代了。
那学校的姊妹，你讲吧。
我有一个例子要想讲一下。刚才姐妹有说基督徒会不会犯同性恋的罪？我在看望中碰到有一个姐妹，得了癌症，怎么祷告都不会止疼。那我当时就悔改，我觉得看望的人没有能力，我说我没有能力。当时主使用使徒、门徒啊，包括很多长辈，他们看望走到哪里，神迹随到哪里，那我就流泪悔改嘛。在我流泪悔改的时候，其实，这个姐妹同伴心里过不去了，坦白他们两个是同性恋。他们是在受浸受洗以后还犯这个罪，还掰饼。在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当人犯罪的时候会给魔鬼留地步。
对，
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，让人怒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到乱伦，讲到有人娶继母，这样的罪人保罗说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。所以在我们如果多学圣经，知道罪的工价、罪的代价给鬼糟蹋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在这个大潮流，刚才弟兄在一直在强调要做殉道者，事实上我们现在要远离罪，要远离罪，真的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刚强啊，姐妹跟姐妹犯罪，所以求主给我们警醒，警醒能够多多读圣经，多到多受警戒，多受警戒，因为圣经有例子有榜样，被盗的跟犯罪的都会给撒旦留地步。
那个，请你们帮助我啊，让我能够教会好孩子，能走一条主的道路，不要给主误人。我请大家帮
这个他这个问题他原来给我谈过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了孩子的问题，他这个很好，我们为你打倒，好不好？求主给你力量，好不好？
谢谢你啊。
请问贵姓
啊？
贵姓？
我觉得我们
给你祷告的话，
对，怎么称呼？
给你祷告的话
你
叫
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父母生的啊！我相信每个
人。如果给你打造的时候，给你怎么
你介绍一下，他叫什么？
叫什么？怎么帮你打造？
你说一下吧。
我叫赵平。
赵弟兄。
对，赵弟兄。
他姓赵弟兄，他也是从北京来的。他原来也跟楚雄他们、楚仁他们一起有聚会的，好吧？感谢主，好吧？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弟兄姊妹已经有负担为他祷告。因为我们今天聚会完了，马上还有一个聚会，好不好？马上结束，本来4点钟就要开始，所以现在来不及了，我们就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